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这是一次迈阿密艺术展的特别节目。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展今年正好是第20个年头，经过了2022年的全部取消，到2021年的缩减规模举办，再到今年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同期举办的还有10多个卫星博览会。如此大规模的艺术盛事，却很少有中文艺术媒体报道，除了常规型的一些翻译文章，无论是艺术媒体还是藏家画廊，好像都对这个美国的年度盛事失去了兴趣。在仅有的报道中，冲出了很多更强劲、更持续、更理性等标准的正向市场语言，但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疫情三年，中国当代艺术好像从红火亮相全世界，到2022年的鲜有露出，我们的当代艺术正在迅速和世界脱钩吗？这次对话是我和常驻上海的藏家 Blank 画廊的画廊主吉吉，还有常驻纽约的艺术顾问 Zoe 两周前在纽约某酒店大堂的一次聊天。作为12月参与和参观迈阿密艺术展会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人，我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美国的当代艺术市场分享了很多很个人化也很真实的看法。由于录制环境原因，噪音比较多，还请听众们多多包涵。所以其实我这次还挺难找到，就是第一是亲身去了的，然后第二就是有想法的，因为我看你分享了很多，我都觉得哎呀，真的是可以展开聊一聊的这些事儿。一个是我自己也有很多观察嘛，你作为展商来说，但是肯定作为展商和作为来看的观众和作为顾问，那个大家看的方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还挺想聊到的。而且你在那个小红书上不也分享了，就是这次其实就没有中国人出现吗？
没有，有一些是什么在纽约的一些人，就是在美国的一些人，那不算国内的呀。
还有一些顾问啊什么的，
对
啊，亚洲的顾问。
对啊，那他不算国内的，都是就是说自己跑来，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也不算。
其实就即使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我都觉得很少，就是这次来的很少，纽约的来的也不多吧，我觉得亚洲的也很少。
人家画廊也不是想卖的，现在也不是想，就是完全就不想卖的。
对对对，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对，他也不是卖你的。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是，我觉得他反而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真实的艺博会。
嗯，
就是国内艺博会，就是说，就是这两年被搞得有点太过，就啊什么上来都是。就是发一个 PDF 让你10分钟，就是说买不买，我瞎扯。对，
所以你整体逛下来觉得这今年的阿尔巴索迈阿密怎么样
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作品的质量实际上是两头的。你说那些超级画廊，它不是存在质量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交易，它为了这个东西，它的交易它要准备1-2个月的。然后，而且它都是前面就是你想嘛，$50万以上的交易，怎么可能是在1-2天内决定的，对吧？就是说都是在前面，就是说一定的积累，然后准备，然后只是说把这个事儿发生在艺博会，那拉一个成绩单出来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代表艺博会的那个，而且这次又是规模空前嘛，你想阿巴索280家，对吧？
最大的一届。
对啊，然后你加上它现在等于说已经是变成一个。艺博会集群了嘛？有这么多博览会了，还有很多小的呢，
对，
都没去的，
10几个小的博览会，
对，
我都没想到。
对啊，那就有上千家画廊在这里边交易，还有就是说那种独立艺术家自己就跑来设个摊儿的那种都有，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它这个生态，我觉得是现在是最优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疫情啊，对这个整个。这个艺术界啊，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因为今年其实我看到的就是我是挺惊讶的，就是我问的一些画廊， 那我想要的这个作品它是有的，而且是立刻可以卖给你的。这个卖给你是什么，就是说是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说5万到10万美金这个价位区间的。那这批艺术家实际上是现在等于说市场的这个风向标嘛，是最火的艺术家。这个在如果说这个是换到就是说香港，或者是换到那个国内，或者是你不可能拿到这个艺术家的。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号，就是那是怎么回事呢，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那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在亚洲的时候你买不到，到这儿的时候你都买不到。但是确实有，就是那个画廊明确告诉我，就是他们不希望卖给亚洲参展。
啊，明说啊。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这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我名字不能说，因为说了的话就是对画廊对艺术家也都不好嘛。这个艺术家是这两年拍卖，就是在亚洲拍卖，就是一飞冲天的，对吧？那画廊就说，那这个现在是因为就是前面卖给亚洲艺术家，亚洲藏家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有画啊，10万美金，10万美金现在来讲，对于一级市场它还是不高的，因为它那个拍卖已经300-400万甚至上千万了嘛，那。他可以卖，但是你就是不是亚洲的，是吧？所以说我那个，我还说，哎，那我找一个什么我英国的朋友，
对，
帮我买，
帮忙买一下都可以。
对，
而且所以你看，像 Our Newspaper 啊，或者是纽约时报啊，他们报道的那些就是销售很强劲啊，这些新闻，你是信的吗？还是你还是保持怀疑？
没有。销售一定是强劲的，为什么？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依托这个纽约的。纽约，你看我这一次来嘛，我夏天来，包括这次来嘛，就是跟5年前跟就是纽约已经完全不同。我说完全不同是什么？就现在纽约其实这个城市，它就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艺术，一个就是金融，就是而且这两个是互为交换的，就是艺术金融化、金融艺术化都是互为交换的。这是在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还是挺自由的，挺那个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就是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已经发展到一种很极致的状态了。你现在很难避免，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艺术家到了50万美金以上，他不被金融化，
对，
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那他艺博会是一个显性的一个，就是像一个显，就是那个像纸一样。要显影的嘛，它显影的话，它就是一定要，就是把这个东西，就超级画廊也要把它推到一个极致嘛。那就是啊，那为什么？而且都是拿一些就是那种大家很容易懂的作品，对吧？那个安迪沃霍尔佩斯，安迪沃霍尔那张花儿给卖了嘛，卖了好像是300万美金。那你这个东西要看安迪沃霍尔，对吧？然后一张花儿，所有人都懂，然后又卖300万美金，那你这不就是一个爆炸的一个新闻嘛，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呀，对吧？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它卖的好跟价位有关系吗？就整个巴塞迈阿密这一次，
我觉得跟价位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现在来讲就是今年就是所有的艺术家普遍在价格上涨，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那个5万到10万的反而就是你们买到了，因为这批人之前他是很火的。很火了以后呢，他们今年一年都在往上调价格，就比方说原来他可能卖差不多就是3万到5万美金的，现在他就给你涨到10万美金了。他涨了10万美金的时候，他也会有价格瓶颈的。
对，
那价格瓶颈就是说，那你就相对来讲不是说你就是像之前那么不容易拿到了，真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很多那种艺术家，就是那天我还跟就是国内的一个朋友在争论嘛，就是说因为这两年就是很多艺术家那种就是视觉的潮流化嘛，那就那可能你就是他是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说突然之间给拉高的嘛，那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有这种回潮的这种痕迹，就是这些人被架在那个价位上面，就是那下面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买了，对吧？但是呢，说老实话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在迈阿密， 虽然就是说现在好像就是全球都是互通的，对吧？但是我是阴谋论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媒体也好，什么都是共谋的，就是他就是拉开了一个屏障，让你国内的人其实是不清楚里面的，对吧？因为同样一个艺术家，你像我前一段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国内的一个藏家去拍他一张纸本，这么小一张纸本，50万人民币，我直接把那个藏家骂了一顿，我说你有病啊，对吧？因为而且那是一个很潮流的艺术家，就是你根本不要。那他给我讲的是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就是一级市场，这个纸就是纸本的都拿不到，就是我只能跑二级市场去拍，你知道吧？当然他被我劝住了，我记错了，30万人民币，你知道吗？那也很离谱了，你知道。然后被我劝住了，你知道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次博览会上可以买到啊，10万美金大张的画啊，而且根本不用查你什么藏家身份，什么你就是我收藏是什么。
要买就直接有，
对啊，要买。
你说的这个是国外的艺术家，
国外艺术家，
但是偏潮流一点，
对，偏潮流一点点。但是现在就是拍卖非常火的，就是现在每次就是，比方说现在香港拍卖，就是这几个大的拍卖，每次拍卖都有的，对吧？那这个就是
信息差，
对啊，所以这里边特别微妙嘛，对吧？所以说你像现在美国就纽约，很多这种。就是 dealer， 你知道吧？就是来做你中国人生意的，真的，你知道？那我来了一次，我才知道啊。那你，因为我不是，我可能是只是看一个艺博会啊，我连带这所有的，
对
吧？那你来了之后才发现，根本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嘛。你凭什么要加我？就是有的之前给我加什么，比方说这个3万美金啊什么。能加到就是那个中介费就加到这个价格，那他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亚洲太强了，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到了纽约以后，你去看那个画廊背后的藏家，你发现哇，他们确实那些就是这种超级画廊不能讲，知道吧？就是这种新兴的画廊，它后面还是很大比例就是中国藏家在买，就是朋友。就是朋友在买，谁在买，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那，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那个纽约的画廊圈，他们现在就是说每个画廊都会雇一个
中国销售，
对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什么中国，据说有一个啊，我不知道啊，我是不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有一个中国销售的一个群，
互相交流信息的。
所以就挺，这个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那这个也无可厚非嘛。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中国就是那个就是确实就是说这几年吧，就是买的是，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凶的。这个，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即使人不到场，但其实东西还是都卖回了中国。这次你觉得也会这样是吧？
会的，一定的，因为很多画廊他就是说。他上来说那个东西就是没有了，那他肯定之前就卖掉了嘛，卖掉了这里边到底谁买，对吧？反正我合作的一些画廊，就是说不管是洛杉矶的还是纽约的，他其实背后的谁买的我是知道的，
哎，那你这次在迈阿密有买到东西吗？后来
我是惊着了嘛，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想着买不到的嘛，不能买得到，但是我没买，
反而就有点怀疑了，是
不是？反而觉得我为什么要买呢？
哎，那你还看了几个博览会呢？
啊，
因为其实我看到报道说有10几个，16个，我当时
没看太多，
你还看了哪个？除了阿尔巴索，除了还有
那个，我反而那个就是设计的那个，
Design Miami，
对，
然后 Untitled 你们去看了，然后 Nada，
对
，Nada 有一家香港画廊。就是原来陈冠希的合伙人那个叫什么那个 KT 啊什么的，
Kevin Poo 做的那个，哇哦，是叫哇哦，
对，那个，他跑来了，他跑来就是弄一堆，就是弄一堆潮流的嘛，
对对对，他们在 Untitled 是吧？
对，
所以你看了 Untitled Design Miami 和 Nada， 你有什么感觉呢？
啊，我觉得就是 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一批就是说快速起来的艺术家，开始就是面临一个同质化，
嗯，
就是视觉的同质化，就是你看了以后就是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这两个为什么会很像，就是这样子。那你像国外的艺术家都已经有这种同质化了，那国内艺术家呢？
嗯，
就是会有，所以说我是真的劝那国内的艺术家啊，千万别抄袭。你一旦抄袭，你可能现在是就是，因为可能有个信息差，就是国内藏家不懂，或者是就是买了你，对吧？但是你过了两三年以后，一定会反过来把你给吞掉的，因为你明显是抄的嘛，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你不是抄的，或者是你觉得你是那个，但是这个是你没办法去，就是去反馈的吧，对吧？你就像国内有这个，因为都是朋友，我也不能说人名嘛。就是你像国内有一个做雕塑的，他原来是那种风格，他突然换了一种风格，这个风格非常像，就是国外的一个艺术家，
嗯，
是吧？那你再解释，就是他那时候跟暴动讲说他不是这样想的，那但是你没用啊。你出来的形象是那样子的，你的那个做法是那样子的，那你就会造成别人觉得哦，你就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你在国内你还可以解释，你拿了，你如果这个东西你拿了国外的话，
博览会尤其是，
对吧？
嗯，一下就露馅了。
那他可能，我觉得可能艺术家也确实不是，不一定是，对吧？他可能有自己的那个想法，但是你出来的形式是真的太像了，那你是没办法解释的。
嗯，
你如果一旦出来的话，那你一个是你艺术家会限制，你就限制在国内，
嗯，
是吧？那你要想出来的话，那你马上就会被那个，而且就是会很不好，很就是会让人觉得那个很，所以说现在国内就是刚才讲，比方说那个蒋成啊，你知道，蒋成他确实独特，就是没有，所以他能够出。他能够出来，这是一个，就是国内艺术家现在就是说一定要要求你是独一无二，你只有独一无二你才能够，就是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潮流其实对艺术家可能是一种伤害，因为你这一轮火了，你不可能说一直去用同一种语言去一直画，
对，
那你一旦是过气了，你就要找新的语言再去画，其实这件事情挺难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合作的人帮你，或者是 you know 就是 if you don't have any background 就是很难说继续一直走同行，因为你就是在做潮流的事情，
对啊，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之前有聊到比如说藏家的缺席啊，就在当然这跟疫情有很大关系了，没那么旅行没那么方便嘛，那藏家的缺席，然后其实你发社交媒体也说了，就是画廊的缺席嘛，那这一次可能就只有天线在阿尔巴索迈阿密，然后我们在纳达迈阿密，那其他基本上中国画廊就不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刚才说 Kevin Poo 那个哇哦香港的这个画廊就先暂时不算的话，那其实就是越来越少的中国画廊在迈阿密这样子的平台出现。那艺术家呢，你这次有看到中国艺术家有很多吗？刚才我们提到
中国艺术家还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大概有十几位吧，都是有露出的。
啊，你有
对
有
都是有露出的，都是看到的，然后都是露出的嘛。而且你像蒋成，他是在那个 RCA， 他一个很小的一个个展，那但是也是 OK 的，是 OK 的。包括就是白立方做了一个那个刘伟的个展，在那个棕榈滩那边他那个白立方新空间嘛。这个我觉得露出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可能就会变成是什么呢，就是说国的画廊也无所谓你是中国艺术家不中国艺术家了，他也不会把你看在成所谓中国艺术家了，那就是把这些艺术家给抽离出来了，但中国当代艺术可能跟世界就反而就越来越远了，我是觉得是会导致这种局面。你现在就是说这种就是在国外留学的中国艺术家非常好签，就是出来一个画廊就给签了，出来一个画廊就给签了，那这些人是中国艺术家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说他是中国艺术家，不是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吗？ 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显然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问题就会被世界等于说给就给抛离去了，抛离走了嘛，抛离走了。而且你像最近，我想最近六年嘛，就是没有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的群展在国际上啊，那个啊，你包括今年威尼斯那个中国馆都做的那个质量啊，都其实都挺有问题的嘛。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这样。
确实是，而且其实这一次迈阿密，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人口基数的问题呢，佛罗里达嘛，那就是拉丁美洲的人比较多嘛，所以大家都会报道啊，或者是艺术家展示也都是会偏拉美系的艺术家比较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对，就对，然后也像你说的，就是没有再看国籍了，好像大家不会看说他是中国艺术家还是哪里的，
啊，
反正就是国外画廊代理，那其实哪里的都无所谓，欧洲的呀，哪都。
相反，中国艺术家其实还是有一种限制的。真的是有一种限制的。现在他其实就是，你以前我跟一个画廊聊天嘛，他就说那个他们为什么不代理中国艺术家？他说就是因为中国艺术家的名字是拼音。你当时听了也很气，但是呢，他说的也是有道理，因为日本艺术家是用英文的，
嗯，
所以说他记不住中国艺术家。
嗯，
知道吧？当然他有法国画廊嘛，就是当时我踢了就想踢他，知道吧？但是，那他讲的也确实有这个道理在，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就是说呢，很多就是这种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就是他在这边留学，然后毕业，他可能那个中文名字就已经含糊了很多了，你知道吧？对，就是相对来讲，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视觉语言啊，各个方面。就是说他已经其实跟中国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嘛，他不会是中国的一个影像，或者说他是个人的，啊，你就像我们合作像刘嘉玲啊，他画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东西，因为他是比方说他喜欢电影，他所有东西是用电影的那种手法来绘画，是这样子的，那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的。
但是也有，就是一月份我们那个群展有艺术家，然后是一个女生，她画的就很好，虽然她一直是贝塞伦敦，但是她是把国画和西方的古典结合在一起，然后她觉得那是她的语言，所以她那样子画了，等于说她也是有中国人画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年轻的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是这样的，因为你如果很早出来，你接受的是这边的文化，你的那个语言就不会再去，
不一样，
对，
对，对，我就是也明显感觉到，可能如果按年龄来说，就是九五后的艺术家，可能我现在接触，可能在伦敦啊，就是九五后艺术家真的不再看国籍了，就大家好像不太再说，然后也像你说，出来一个就签，出来一个就签，基本上。没有太，就你最多从他的姓氏当中，哦，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但如果你看画面的话，你完全看不出来。
对，因为我之前跟一个九五后的艺术家就是聊天，他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就是哪国人了嘛，他就觉得就是地球就是他家嘛，他愿意在哪儿待在哪儿待，是这样。他其实是觉得他自己是就是国际人嘛，就是而且现在年轻一代他确实是这样的嘛，他你像那个刘嘉玲就是他。跑到巴黎念书，跑到柏林念书，念了一圈以后就觉得欧洲不行，又回了，但是从小是在美国长的，然后又回了美纽约来念书，那你说他到底是哪儿的，对吧？这就是其实挺难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对市场整个有很大的变化，也会改变整个市场的一个。
现在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迭代，就是艺术圈，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迭代速度太快了，就是快到就是我觉得已经有点令人窒息了，就这种情况。
你觉得多快呢？2年、3年？
一年一茬啊，一年一茬啊。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就是说非常金融式的做法啊，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洛杉矶的画廊也好，纽约的画廊也好，他们怎么干？他就是发现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发现这个标题以后，他觉得没有问题，他第一个个展以后就马上给你扔到香港拍卖啊。他有时候他说是你亚洲藏家拿去拍的，谁知道他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都很难讲的，你知道吗？然后一到香港拍卖，他一拍拍到200万港币啊，或者100多万港币，那这个艺术家就算成了，
嗯，
啊，那还
或者说就算毁了，
嗯，
以后怎么办？
对呀，啊，但是他不管啊，反正你在5年之内他是因为这个艺术家就是画廊的这种生态和机制是可以确保他5年是没有问题的。那5年的画廊就赚够了，
嗯，
就这个情况呀，因为你他200万港币，那这个艺术家就成了。那他还会碰到那种放新星的，放新星可能一下蹦到千万的，那一蹦到千万，那然后第二个人直接所有全部锁定不卖了，不卖就是干嘛？这第二个人就全部给机构了，给机构，然后跟机构谈好，就是说，啊，那我开始美术馆的展览，那美术馆展览那时候这个价格实际上还不会高的。也就是最多5万到7万美金，差不多这个价位，但是到第三个展的时候，就直接要拉价格了，拉价格可能就要接近，就是差不多我看的是，就是2/3的那个二级市场的价格，啊，就是或者是什么呢？直接就等超级画廊接手
。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画廊接手？就是大画廊去接手？
不，
这种，
超级画廊是超度的。是高度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他们是很快的会去抢这个东西的。因为你怎么不知道有些超级画廊或者是一些大画廊，他们不是割韭菜啊？你以为他就是那个什么的？他一样的。你像有些艺术家，真的这不能讲什么，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拉过去就做，你知道吗？你做了以后，你后面会是什么样子？你这个艺术家。如果说今天一个刚出道的一个艺术家一年之内给顶到5万美金到7万美金，你觉得他后面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吧？这个
很可怕的。
这个是，当然有的艺术家他不自知嘛，他不自知啊，他觉得哇，觉得突然自己很牛逼的呀，就是真的是这样，而且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当那个时候，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觉得哦，都是在给你送溢美之词嘛，都是捧你嘛，这样。
对，哎，所以那我现在有问题，你刚才说的这个艺术家迭代啊，那两位就是吉吉和 Zoe， 你们的那个平常的观察艺术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段，或者是你有什么你的侧重点是什么？因为吉吉你说他很多年，所以其实你是有名的艺术家，最有名的艺术家。和中生代的现在就是年轻艺术家你也很关注，那你有侧重点吗？还是说你怎么
现在你没有办法啊，就是你从就是画廊经营角度来讲，现在也逼着你把这个关注点往95后去了，这个是肯定的，
是
这是肯定点，对吧？因为70、80基本上就是都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嘛，对吧？而且你可操作的空间也没有了，对吧？其实我不反对就是说这种一定的操作，你知道吧？因为今天来讲，就是说你一个艺术家，再说像以前那种什么，比方说什么酒巷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存在的，对吧？一定是艺术家跟画廊之间就是很好的互动，然后很好的合作，来塑造这个艺术家。当然，就是这里边呢，就是说我当然不会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艺术家本身他不行啊，但是你要给他做行。那这个就是问题，这是问题。那至少我不会这样做啊，当然我可能不会就是为像别人那样子，就是说，那种超级画廊他要做你是就是某种角度他是势不可挡的嘛，就是他要做你的，你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了，你挡都挡不了，
你得放他走。
对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有那么一点情怀嘛，对吧？就是还是喜欢艺术本身嘛，对吧？所以说就是，但是呢，你说关注肯定是现在就是在95后这个圈层了，
嗯，
连90后都不是，
嗯，
就。
那你说从收藏的角度来说呢？
嗯，
如果因为有些艺术家可能是别的画廊已经签了，你画廊也做不了，
对。
那你从收藏的角度，你也是只关注这一方面，或者你买东西也是现在只买年轻艺术家吗？
对，最近其实买的都是年轻艺术家，就是因为我收藏是就是我收藏其实是两头，就是一头呢是那种 就是非常贵的，但是呢它还是有很大很大空间的啊、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要就是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嗯，
你踏错了就完了，它就可能架在那儿就没了。当然这个东西因为你在这个里边就是说这个经验嘛，所以说你不会去踏错的。那这一类你抓入，那它后面就是因为你收藏还是会就是我以前确实说老实话收藏是不太讲收益的，因为我自己学艺术出身嘛，就是喜欢收藏，就是但是这几年其实你还是会就是真的去开始去检讨，其实你是要看收益的，对吧？那也是对你的一个藏家的一个评定啊。那实际上就是说那一头这种巨贵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要看它后面还有没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我现在这一类我是有一些收的啊，就是很贵，但是我拿到以后就是后面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而且这个空间其实这个倍率也是很惊人的。那么另外一边就是年轻的其实无所谓，我说的无所谓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太在乎，就是说它马上有多啊，因为它很低嘛，很低的话那你就是说你大量收就是了，对吧？那就是当然你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说那你不能收差的啊，那这个我相信是，那我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吧？那我肯定会收的会很准啊，但这个也是就是它也会有个临界点，就是说你要在它的这个起来的临界点之前就是先收掉嘛，收掉了那就没什么，就是这样的。当然你也会有错过，那错过那也没办法，
是
就是这样。
那综艺呢，你的关注点还有包括你要怎么跟客户去推荐什么样的作品，你有一个什么方向？
嗯，我觉得就是做 advisory 肯定是看对方喜欢还有他们想要怎么样，这个比较重要。但是如果是从做展览的角度，就是我其实很认同他说的，就是其实收益是很重要的，而且因为我 base 在纽约，
嗯，
所以一个是收益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真的选择就是比如说签艺术家还有做艺术家的时候，肯定是会看他的潜力，就是我觉得是分两类吧。然后一个就是潮流型的，就是 trending， you have the pattern， 就是你可以做。但另一种，因为我比较相信就是你有潜力，就是你有真的那个东西你才能继续往后走，
嗯，
所以说这个挺重要的。
那你会关注某一个年龄段或者是某一个价位以内的作品吗？
我不会，我是直觉型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post war， 就是也很贵很以前的那种艺术，但是我也喜欢新的艺术家，但是我可能看觉得说好的东西是有共性的，所以就是我比较依赖直觉。
那像就是怎么去跟你客户，就我知道因为有很多人收藏可能是比较贵的东西，你让他真的开始收年轻的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可能就这两年大家转变的比较多，就觉得哎呀便宜就随便就买一买。我也想你怎么去劝说这个大家多看一看年轻艺术家的这种。
我觉得也不会随便买吧，就是如果有随便买的人那你就按照他的需求推荐就行了，但是真的喜欢收藏艺术我觉得不会随便买。而且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是不会有这个屏障，就是你年轻年龄大，因为你作品好就是好，那新的就是会一直出来，
但它还有个价格的区别吧，就毕竟可能是2万以内的，就像我参加的菲尔纳达全都是基本上都是2万以内的作品，那可能真的来的人想都不用想，对他们来说2万美金以内的东西就是零花钱了，就跟奢侈品差不多，那就随便就买了。
其实这里面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下面就是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其实是跟这个有关的，有关的，就是因为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那你便宜的艺术家对吧，或者年轻的艺术家，那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些资深的藏家来讲他们会是纠结，对吧？就是说 就是我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藏家，然后他这是都是买大件的，然后也很贵的，然后那你现在很便宜的，你画廊做的也是很便宜的年轻的艺术家，那怎么办这个问题？这个里边呢，我发现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你要组织一个沙龙，
嗯，
你要组织一个沙龙，你要除了一个展览的开幕之外，你要做一个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藏家俱乐部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来去聊这个艺术家。这个聊不是说一个 opening 就是开幕就是泛泛的，而是要有很针对性的，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藏家，大家坐在一起来共同来讨论这个艺术家，就是看他的潜力。你像我为什么呢？就是我那个021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是。021你也知道嘛，那不是就是开了一天给闭了嘛？闭了以后呢，正好呢，就是021这次呢，因为那个也很多藏家来不了，就是来上海其实很有限，就那么几个。然后呢，正好呢那一天就是，闭了，那不是正好没事儿嘛？那我就把一些藏家，就是也就是拢到一块儿嘛，拢一块儿大家就是喝喝酒吃吃饭嘛。啊，其实呢，因为021上面呢有我们有一个艺术家。但这个艺术家呢，其实我们在021上只拿了一张，就是不是很凸显，而且是挂在一个一面的嘛。但这个艺术家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推的一个年轻艺术家，还在上学呢，应该今年硕士，哎，刚硕士毕业吧，好像，就是，但是他我认为是很有潜力的。那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展览或者一个艺博会，你去让这些藏家看，一划就过去了，没人会注意到这个艺术家，对吧？
对，
因为很容易就
东西太多了，
东西太多了嘛，一窝会上万张画你要再看，你知道哪有时间去关注到这个点儿呢？但是后面呢，因为正好那个停了，那组织过来大家喝酒，我就重新把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拿出来跟大家来聊，只聊这一个艺术家，就得到很好的认可，就那一下全部卖掉。就是把他库存全部卖了，就为什么？就是哎，藏家看了以后，因为藏家是专业的，藏家是看的专业的，他一看这个艺术家，就是包括我给他们重新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就是介绍，那他们觉得是这个是 OK 的，而且就是藏家也是要现在因为这个有一个事实不可避免嘛，就是现在越来越藏家主导。对吧？就是说你现在其实策展人都示弱了嘛，对吧？那而且现在藏家很多越来越专业，他们本身很多人都是学艺术出身的，是吧？或者是就是说有很强的这个审美和过程了，不是在像以前了嘛，对吧？那他们一看觉得这个是有操作的余地的，所以说倒过来反而藏家告诉我说啊，没问题，这个艺术家你，因为我还在，因为这个艺术家说老实话，他还有另外两家画廊也在做，你知道吧？就是又很新，新的就是说，新的实际上就是说，就是我是最早跟他谈的，但是我没签他呢，我没签他呢，你知道吧？我就是要有这种，就也会有这种纠结嘛，对吧？
对，
但是就是说。那藏家现在反过来告诉你，那你来做吧，你做我们都跟着你，就是你他任何作品出来我们都买啊。那我觉得现在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环节吧，或者是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就是明年就是除了就是说把两个空间搞啊，另外就是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哎，那正好聊到这儿，来聊一下那个这个是咱们之前在播客上没有聊过，就是你要在东京开一个画廊，
对，
怎么想的呢？
那没有办法嘛，那是被逼。
那你在东京的画廊会有什么样的侧重点吗？可以这么说，
是被逼的。那东京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东京呢，现在明年它是个机会。一个呢是东京呢，它现在会有两个新的艺博会，这两个新的艺博会都挺好的，尤其是我刚刚就是来纽约之前，正好去参加它京都的这个艺博会， 京都这个艺博会呢做得非常有意思，它的模式很有意思，它是一家本土的画廊和一个国外的画廊大家合作来做一个 booth，所以说而且呢就是说是那种小而美的，然后纽约的国外的
有多少家
几十家吧，不大但是呢很精致，然后整个做的都非常好，就是一家日本画廊跟一家国外画廊大家合作来做一个 booth 的一个作品，那个就很所有的日本的重要的画廊都参加，关键是他这个主办的这个女的叫什么，她原来自己是开画廊的，然后她把自己画廊关了以后来做这个的那个负责人嘛，她所以说他们做的反而这个就是博览会做的挺先锋的，就是面貌一新那种。然后明年就是又有那个东京当代嘛，这一个也是全新的嘛，然后就是Basso的一帮人现在在帮助日本在操作这个事情，
是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日本政府可能也觉得就是说看到韩国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说明年他们可能要把艺术的这个税要降所以说现在就是欧美的一些画廊也开始往日本去因为现在日本也成本也比较低，关键是成本也比较低然后还有就是说日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有3000家美术馆就是纽约我们有一个合作的画廊，他在东京就有画廊，他东京画廊很小很小也其实一年就是做3-4个展览，但是他我了解的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就是跟这个美术馆的合作，就是把作品卖给美术馆这个是很可爱的。还有日本他跟韩国很像，他都是家族和财团，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收藏模式，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你能进入的话，就是说那其实是很稳健的一个。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是一个机会呢，就是说因为日本的画廊整个画廊业它很保守，就很老，
是
很老，就是那些都做了20年30年的那种画廊，你知道吗？那现在呢也他们也有疲态嘛，就是说那也是你进入了一个就是好的时间，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东京有画廊的话，我也方便我跟国外的画廊跟国外的艺术家谈判因为我现在用说一个中国画廊去谈就会有就是反正就是一些问题嘛，
对对对，
就是人觉得也不是说不相信你，他就觉得你不安全对吧，
对，
还有信任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日本的，因为日本的那些老牌画廊就是这些，就是塔坎什么这些大田他们是真的是会跟欧美的一线的艺术家合作的，
是
那这个就是那你说你是就这种信任啊，或者说因为确确实实会有这种就是这个问题嘛，
是
对，所以说呢那那我本来其实最早我是想在美国这边玩，但是
对
还有这成本太高。
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全世界跑嘛，跑的很多，为什么选择东京不是纽约？也不
是，就是因为这边成本太高了。
OK，
高的就是非常精准。你想嘛，那天我去迈阿密，我们去吃了一个 brunch， 100多刀。
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这样，然后那个朋友还说不贵不贵，说在洛杉矶吃了一个汉堡90刀，连饮料都不敢点。
是，
那你这个太恐怖了。你知道现在你在日本，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去京都，我去京都住了一个就是艺术酒店，这艺术酒店是非常好的设计，混凝土的，然后这个里边都是就是你像什么荒木经惟的作品，什么五木田，反正都是有名的艺术家的作品，真的是原作啊。你知道他一晚上多少钱吗？
2000人民币。
500块人民币带早餐。这日本的早餐酒店早餐是无比精致的啊，不是那种随便什么那个精致，你知道吗？你想想这个什么叫舒服？
对，
那你就是还有什么就是那个的？因为日本它是这样子，就是它的所谓资本主义也好什么，它发展到一种高度，就是它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生活的质量 就是国民啊或者这种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所以说那我觉得就是那我先放到日本，就是先。
那你以后这个日本的画廊和上海的画廊会有什么经营上的策略的不同吗？
那肯定会有一些嘛，肯定会有一些嘛。就是说，日本这边呢，可能我会做一些，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知名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家过去这样子啊。国内我可能会相对更试验一些，是这样。
那你还打算做中国艺术家吗？
做呀，当然做呀，当然做呀，我们签了好多中国艺术家，就签了一大批新的中国艺术家，就是我觉得中国艺术家没有问题啊，中国艺术家有一点是很好的，就是手头能力是超强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他可能就是因为我看艺术家是这样的，就是说观念和能力，你必须要有观念啊，那你光有观念没有能力也不行。那就是有些艺术家他很有观念，但是他没有能力，是吧？有些人是有能力，他没有观念，然后那国内有一国中国艺术家有国内的啊，有一些艺术家他的能力是 OK 的，就是他的这种绘画能力啊，各个方面是超强的。
对，
那你去跟他沟通嘛，就是你在观念上去跟他施加一些影响，这个东西有些艺术家就是说对自己实际上是没有规划的。就是真的是没有规划的，你知道吧？就画到哪儿算哪儿，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而且就是说，你知道国内它这个圈层化很严重，就是说，就是艺术家聚堆吧，就是天天在一起玩，玩有玩的好处，对吧？就是说，在一起玩就是形成一个团体也好，或者什么这种物，但是往往是因为这把艺术家就给盖在里面了。我们不缺好的艺术家，就是这个给盖在里面。我们现在就是说签了国内的艺术家，都是从那里边给捞出来的。然后就是盖在里边的时候一点都不显。
是
啊，你给他拨出来以后，发现这个没有问题，就是问题，你知道吗？而且他还会互相影响。就是你
互相影响。
对你画的有个性啊，很独特了，旁边的跟你玩的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这样画。我们有啊，我们合作，你像我们合作那个郑天明他意大利回来的，意大利回来他原来的东西是还是欧洲的那种经典样式的东西，一直就还没找到自己，是吧？后来就是前年嘛，就是他突然之间就找到自己了。找到自己是什么？他就从自己生活出发了嘛。那他画一些东西那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画完以后他很惶恐，为什么？因为旁边人会说你为什么这样画。那其实他不知道，那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样画就对了，因为这是你，这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你一个艺术家想找到自己的那个多难啊，对吧？你找到了你还怕？
对，
他是这样子的。
哎，所以你出来转一圈，你会觉得国外的艺术家比中国艺术家好吗？
好，
还真的。
是好，是好，是好。这个是，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就是前天我不是跟朋友在争论嘛，就是说。他说这个中国艺术家也全面倒退，国外艺术家也全面倒退，我倒真不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国外艺术家还是在进步的，还是在进步的，还是有很多就是你想不到的可能性的。这个是就是我不认为就是说这个距离在缩小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在
拉开啊。
有
意思。好呀好呀，哎行，我觉得时间录得差不多了，我就暂时先在这里停了啊。